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此时此刻，唯愿主耶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主般的恩典，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的心能够完完全全向上帝敞开，能够触动主的心弦，使我们自己完完全全属乎他。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的讲道。今天威斯密斯的大教理问答43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43问，基督怎样履行先知的职分？答：基督借着他的圣灵和圣言，在各个时代以各种不同的施行方式，在关乎他们的造就和救赎的一切事宜上，向教会启示上帝全备的旨意，如此便履行了先知的职分。小弟兄姊妹，主耶稣作为我们的基督，作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受膏者，作为上帝与罪人之间独一的中保，他造成肉身，不管他在降卑的时候，还是在他升高的时候，都为我们履行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在我们华人教会中，在现代一般独立教会中，我们都强调耶稣基督祭司的职分，但是我们往往很少强调耶稣先知的职分。我们也很少强调耶稣君王的什么职分。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或者是威斯密斯的教理问答都是作为宗教改革时期经典的解经继承大公教会政团继往开来的文件总是向我们强调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所以今天我们考察先知的职分。当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在讲基督借着他的圣灵和圣言其实是圣灵在先圣言在后今天我们常常讲唯独圣经，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本身也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这个默示圣经的圣灵本身，他默示先知们默示使徒们将神的启示无谬的记载下来传递下来。所以说当这些先知和使徒们上帝向他显现圣灵在他心中感动使他们领受了神的旨意的时候，这是首先在先的然后他们就把从上帝领受的旨意把他们与上帝相遇的经历记载下来这就成为什么圣经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借着他的圣灵和圣言，在各个时代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实行方式在关乎他们的造就和救赎的一切事上。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圣言的时候我们最起码要晓得上帝的圣言不仅包括福音，也包括什么律法因为今天我们一想到上帝的圣言那就是福音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首先启示的是什么律法然后所启示的是福音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都是上帝无谬的圣言，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在各个时代以不同的实行方式知上帝向我们显现上帝与我们立约确确实实有不同的实行方式在伊甸园中是通过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然后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更多的是通过摩西律法尤其是律法中的礼仪律来向我们彰显向我们宣讲福音。所以我们在现在主恩教会的读书会中，我们在学习布雷克讲的是救恩论他布雷克就指出这个福音 啊，本身也是通过礼仪律而宣讲的，那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哎，福音还是通过律法，通过律法中的礼仪律而宣讲的。啊，这方面我们举两个例子就看到，当使徒约翰见证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什么？哎，羔羊。”这当然是礼仪律的。咱们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救赎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做赎回祭，啊，为我们做赎罪祭、挽回祭，这些都是和礼仪律什么有关系。耶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这些都和礼仪律直接什么有关。所以我们看到律法不仅和福音不相悖，而是福音的根本其实就借着礼仪律啊，用种预表的形式、象征的形式向我们什么宣讲出来。然后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那象征指向的实体，那预表所指向的什么实体啊。当实体来到的时候，那些礼仪律在实际的应用上也就停止了啊。但是并不是说礼仪律无效了，耶稣基督仍然是赎罪的羔羊，耶稣基督仍然是我们的赎罪祭，仍然是我们的挽回祭，仍然他流出宝血来涂抹赦免我们一切的什么哎过犯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各个时代确确实实以各种不同的施行方式啊，把关乎我们的造就和救赎的事宜啊都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先知啊，他感动先知，感动使徒，同时他自己也作为道成肉身传道授业向我们宣讲神的话的时候，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特别强调造就啊和救赎啊。其实在今天的教会中啊，我们常常注重救赎，但是我们很少强调什么哎造就。所以你翻到在提摩太后书啊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什么善事。所以圣经啊，上帝不仅借着他的圣言拯救我们，继续借着他的圣言来什么造就我们，来教育我们，使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什么善事。啊，如果你仅仅想得救，那不需要读圣经，那上帝救你就救你了。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亲自接受上帝的造就、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什么学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那些不想得到造就的，他就不会深刻的研读圣经啊，不想得到造就的，他也不想系统的参加教会，不管是主日学了、祷告会了、读书会了、各种课程了，因为他不想得到什么造就，只要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就够了。但是这个方面确确实实我们需要向我们自己发出挑战。那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到底是什么？这个永生不是说到天上，不是说死后，但是今生今世就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就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啊相称的。他弟兄姊妹，作为先知啊，他不仅仅是宣讲上帝救赎我们的旨意啊，其实先知更重要的是传讲上帝的什么律法的。这方面请大家翻到啊但以理书啊第九章，在但以理书啊第九章啊，但以理就在第九章祷告的时候啊，第九节到第十节，他就说：“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什么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明白这节经文的含义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在马太福音中，在登山宝训中啊，为什么耶稣首先详尽教导的乃是说莫想我来要废除律法，我来不是要废除，都是要什么成全。然后底下详细的讲解，你们听见古人说，这是我告诉你们。所以古人讲的对律法的解释或者是错误的， 或者是不正权的，耶稣基督就拨乱什么反正，正本清源，然后将神的律法成全。这个成全就是指完美的什么解释的，而这个解释不像法利赛人一样更多的停留在仪文的外表的行动上的遵守，而是直指人心。那如果我们心中没有饶恕人的心啊，心中没有爱人的心，耶稣甚至讲如果我们心中有淫念，那就等于犯什么奸淫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解释就突破了，提升了当时法利赛人按照人的传统对神的律法做出的不整全甚至错误的什么解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了啊，耶稣基督啊，他怎样作为先知啊，将上帝关乎我们的救赎啊，关乎我们得到造就的旨意啊，向我们啊显明出来啊。关于这个教理问答，我们再读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一章的十节到十二节说，论到这救恩，就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将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啊这些事。兄弟兄姊妹啊，当讲到啊恩典，当讲到救恩，当讲到福音的时候啊，不仅仅是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新约时代的众使徒们啊，其实是在耶稣基督之前的众先知们啊，他们也有预言啊，也有啊考察的。另外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律法本是啊，借着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出来表明出来。和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人本身就是道成什么肉身，他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启示。第二个，耶稣基督的生平就是一个启示啊，显明哎，我们怎样是效法上帝啊。第三个，耶稣基督的教训本身当然也是什么启示。所以耶稣基督作为大先知，他的道成肉身本身，他的生平本身，他的教训本身，都将恩典和真理向我们丰丰富富的表明出来啊，不仅是向我们表明一般的恩典和真理，而是完完全全将父向我们显明出来，使我们能够见到耶稣基督归向父，使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与父什么连结啊。当然在啊，十七节很多人有错误的解释啊，认为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啊，那个律法中就没有恩典和真理，不是的啊，律法是上帝也是耶稣基督啊，借着摩西不过是上帝话语的出口，上帝的仆人，但是不管是律法书还是福音书，一切的恩典和真理最终都是由耶稣基督什么赐下的啊，这是啊圣经的啊正义。好，弟兄姊妹，我们翻到雅各书啊，第一章五到八节。啊，今天我们啊是传统的主恩基督教会啊，我们十几年来啊都是每个月的啊第一个礼拜啊，我们要有圣餐礼拜，我们一起啊分享上帝的圣言。啊，同时也分享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设立的啊圣餐啊，但是现在在瘟疫啊特殊的时期啊，我们不能够啊执行这个圣餐圣礼，但是我们求主来赐福 我们这个讲道啊，是我们在啊一同寻求雅各书第一章5-8中啊，我们能够更多的啊经历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啊，更多的能够纪念我们的救主啊耶稣基督，因为一切的智慧都在他里边藏着，他本身就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智慧的化身本身啊，太初有道，道与上帝什么同在，道就是上帝。在雅各书第一章的5-8，我们读这段经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弟兄姊妹，我们用智慧啊与定见啊来分享这段啊经文啊，真正的智慧啊，就是使人在千变万化的处境之中啊，使人在各种各样的选择和抉择之中啊，真正做出合乎神的旨意啊，合乎你的身份，合乎你的良心啊，最终能够荣耀上帝、爱主爱人的抉择来啊。这种抉择的时候，你心里有平安啊，你心里有安静啊，不管是兴盛了你不会骄傲啊，不管是哪怕是失败了，为义受逼迫了，受到击打了，受到责罚了，你也不会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什么旨意。但是你怎样在万般复杂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在面对各样的抉择中啊，就像有的诗人讲的一样，林中的路有许多条，到底我走哪一条路啊，这个道路的问题，抉择的问题啊，始终是智慧的集中的体现。智慧不是一个命题，智慧不是一个体系，智慧也不是一本圣经啊，智慧也不是纯正教义，智慧的核心就是你在面对抉择的时候能够做出合乎神的旨意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 practical wisdom 啊，实践的啊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要讲到试炼、成功与智慧，讲到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需要什么啊。其实我们常常是愚顽人，我们需要智慧啊。但是当我们向上帝寻求智慧的时候，唯一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有真实的信心啊。这个地方雅各也提出了一个警戒，就是说那些心怀二意的人啊，不要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有关的劝勉就是要在百般的试炼中寻求上帝赐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些不光是罪人啊，更是愚顽人，若不是你开我们的心窍，若不是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光照，我们一生一世都会像井中之蛙，都会像那生活在洞穴之中的人。我们就把我们所看到的天地当作是一切，我们就把洞穴中各样的影儿当作是实体，我们不知道有阳光的存在，我们不知道有太阳的恢宏，但是主，你就把我们脱离自我的牢笼，脱离罪恶的牢笼啊，使我们从这井底之蛙，使我们从这洞穴之间能够得见那公义的日头，能够得见耶稣基督本身，使我们心中的雾霾啊，使我们被那魔鬼、被那世上的神弄瞎的心眼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敞开，能够在你的光中得见光， 我们真的是蒙受了创造天地之上帝的大恩大爱。主，特别是在我们目前的困境中，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啊，不得不困居在啊家中啊，在这病毒肆虐，我们确实需要警醒谨守。但是我们孤独啊，我们抑郁啊，我们难受，所以主，求你特别的向我们施恩，使我们能够真正的通达事物，使我们能够在你所赐予我们的环境中啊，不怨天不尤人，能够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做出我们当做出的抉择，更使我们在效法基督的品格上有真正的长进。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雅各书也被称为新约圣经中的智慧书。所以雅各书这一篇的啊道啊非常的复杂啊，好像很难概括它一个主题，就好像箴言书啊把很多有关行事为人的智慧呀 啊聚焦在一起啊，当然它没有像箴言那样三十几章啊，而是大概啊只有啊五章啊，但是在这五章中啊，如果我们要概括的话，那就是一个基督徒成圣的生活，那就是不光要有信心，还要有什么行为，确确实实是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恩相称。那我雅各书也非常实际，我们看到他一开始就讲到，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啊百般试炼中啊，我们把幻灯片往下试一下。所以我们在序言讲到试炼啊成功啊与智慧，而人在这个世界上，雅各就明确的讲，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得病了，破产了啊，丧失工作了啊，一些逆境了，我们觉得是试炼，但是你要晓得升官发财也是什么试炼啊，你今天晚上你摸票的时候，或者你忽然之间哇得到$1,000,000，你看看你今天晚上能不能睡好觉，你就知道升官发财啊，身体兴盛，年轻漂亮成功，人说你好，这些都是什么试炼啊，都是鼎未炼金，炉未炼银，耶和华熬炼人心，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啊，从上帝的角度来讲要试炼我们啊，从魔鬼的角度讲他就是不是想试探我们，上帝要经过这些试炼使我们更有品格，魔鬼就把这些一切祝福一切机会一切的试炼变成什么试探，要让我们什么跌倒。到底我们是经过试炼使我们的信心像金子一般更加精纯，还是在这些试探中就被跌倒了啊，就受羞辱了，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什么经过。所以其实在英文中讲的都是同样一回事，就是这个苦难或者就是这个幸事，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是试炼啊，从消极的角度看什么是试探。但是你怎么把握呢？如果你心里常常警醒谨守，归荣耀给上帝，功课极深，那就是试炼，那就是祝福。但是如果我们不感恩啊，不警醒，我们总是盯着消极的方面，总是盯着黑暗的方面，总是盯着上帝没有赐给我们的方面，那一切就变成了一个什么试探，我们必要软弱，必要什么哎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雅各讲到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意味大喜乐，但是怎么才能够有大喜乐呢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当然忍耐在东方哲学中，在患难困苦中啊，也是啊并不罕见的啊，人在房檐下不得不什么低头啊，环境就是如此啊，回天乏力，不得不低头，不得不忍耐。但是这儿讲的忍耐啊，不是不得不的那种忍耐啊，这儿讲的忍耐是一种美德啊，是一种在苦难中啊，在试炼中啊，不断的仰望上帝，谦卑自己，倒空自己， 看无自己，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讲的圣餐，那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不与上帝同等，为什么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什么形象。所以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能不能够经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使我们的品德能够确确实实得到造就，这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兄弟兄姊妹，这儿雅各特别强调啊，不仅是要有试炼啊，不仅是要有忍耐啊，关键是忍耐也当成功啊。T老师，成功就是忍耐也当达成上帝啊赐给我们的目标。上帝赐给我们的目标就是确确实实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在品格上有真正的长进。所以弟兄姊妹，那不信主的人也知道，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你最终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持身裸体走向上帝，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显出我们的什么原形，甚至连我们背后的一字一句都要在上帝面前是赤露什么敞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忍耐也当成功，也当活出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但是每个人都渴慕成功啊，每个人都渴慕兴盛。当然有的人把成功和兴盛定义为官位上的了啊，金钱上的了啊，物质上的了。但是合乎圣经的真正的成功，真正的兴盛，是指我们在上帝面前确确实实有金银珠宝的什么工程，而不是草木什么合接的。草木合接的是指暂时的，是指有限的，是指人家所追求的一切功名利禄，这些都不过是，连不信主的人也讲，不过是过眼什么烟雨。那圣经就用草木什么合接，经受不住上帝烈火的什么考验。但是真正合乎上帝旨意的那些事情，那圣经讲啊，我们在主内的辛苦不是什么突然的，做工的果效也是什么随着我们，这就被成为金银珠宝的工程。但是弟兄姊妹，如何判断何为草木合接的成功，如何判断何为金银珠宝的成功，那关键还是求上帝赐给我们啊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啊，加尔文也注释说，说智慧不是出自人的天才 human genius， 智慧是从向上寻求啊，智慧必须从上而来。而且加尔文也讲 This is our wisdom to be learners to the end。加尔文讲的是中国人讲的大实话，说真正的智慧就是活到老什么学到老。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在上帝面前谦卑。但是我非常欣赏的加尔文还讲的另外一句话，他说 The wisdom consists in being wis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God， 说真正的智慧是根据上帝的律法做一个智慧人。所以世上的一切智慧，如果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不是合乎上帝的律法，那都是什么小聪明啊，坑蒙拐骗啊，一时发现不了啊，就好像在人的面前很光鲜啊，但是在上帝面前啊，在人的面前实际上也是纸力包不住火，雪力埋不了什么孩子，早晚都要显明的。但是无论如何，加尔文就强调说，真正的智慧在于根据上帝的律法做一个真正啊有明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序言部分请大家反复思考，不管我们怎样落在百般试炼中，忍耐也当成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夸口的不是我们的忍耐本身。我们就看到在教会中做见证啊，很多人讲见证的时候，哎呀我被打了啊，我这还有伤疤，或者说我被罚款多少，我的房子没了啊，我的婚姻也因为服侍主怎样怎样了啊，到处都是逼迫我。但是我们要问，你真的是为义受苦吗？你在苦难中那个忍耐真的是成功了吗？ 你那个成功是用草木合结来衡量的，还是用金银珠宝来衡量的？用草木合结就是世间的一切的东西来衡量，用金银珠宝，你在上帝面前有没有真正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效法基督，更多的有那种圣徒的什么品格，这才是金银什么珠宝。所以疾风之进朝烈火炼真金，这个进朝这个真金啊，这个含金量都体现在我们内在的品质上，心灵的什么美德上。我们看到在第五节，所以说我们怎样忍耐也当成功，怎样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呢？雅各就在第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说，哎呀，到底我们缺少什么就像前年我到非洲宣教到坦桑尼亚，那个地方看起来还是相对有新闻自由， Facebook 了这些 YouTube 都可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自由。但是到最终探访很多教会就跟教会说，哎，你们有什么需求我们为你们祷告，然后若干个教会就给你列个清单，你一看那个清单这音响那音响，我说我们教会在美国都没有这么高级的音响，然后一列就是几千美金几千美金，哇，我们缺这个高级音响设备，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这个赞美的时候需要找到感觉。哎呀，我心里一个是，哎呀，真的是不晓得是什么滋味。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都要试着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去尊重，去满足。但是我们又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又不能够缺乏什么智慧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肯定孩子有很多想法，那孩子说，哎呀，爸爸妈妈，我就只想吃只想吃雪糕，你要吃想吃雪糕死路一条，我只想吃巧克力，我只想吃肉，不想吃菜，不想吃粮食，那我们知道这不健康的。所以哪怕我们爱孩子，哪怕我们真正想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我们比直接满足他们的需求更深刻的是，那我们作为父母要知道他们真正需求的是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所需求的不一定是他们真正什么需求的这个方面确确实实需要判断。所以雅各就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缺少智慧，或者中国人不好听的话，缺德。但是在德中，我们就知道最重要的一个公共性的美德就是智慧。你有了智慧，然后这个第二美德公义，第三个美德是勇敢，第四个美德是节制，这被称为四大 civil virtues， 四大公共性的、社会性的、公民所需要的四大美德，要有智慧，要有公义，要有勇敢，要有什么节制。没有智慧什么都免谈了，你没有智慧你也不分不清什么叫公义什么叫不公义，那你那怎么谈美德？有了智慧你要行公义好怜悯，我之所以行公义是因为我知道什么叫公义知道什么叫公义还要行出来行公义，但是行公义的时候你就需要胆量，所以需要勇敢，但是在你勇敢的时候不要鲁莽，需要 self control self discipline self government。 所以说美国面对选举，那要晓得美国最重要的政府是什么，很多人在骂美国政府，哎呀，这不做那不做，我说美国政府联邦政府的权力是非常什么有限的，州有州的权力，家庭有家庭的权力，个人有个人的权力，不是任何人能够一统什么天下，大家都听又不是那么做的。所以说美国最重要的政府是 self government， 是个人的自治，然后当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 divine government， in God we trust， 是上帝的什么治理。好，我们再看，所以我们真的是缺少智慧。在箴言 书十章五到九节讲，要得智慧，要得聪明，啊，不可忘记，啊，然后底下有一句话说，你不可离去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犹太人有词生发出一个著名的格言，他说你人人都想保守自己的财富，但是智慧却保守你的生命。 You keep your money, but wisdom keep you. 所以人人都想，哎，我要有一定的生存生活的资源，这是常识，这是本能，而这不高到哪儿去，也不低到哪儿去，这是上帝赐给人的本能，动物都有的本能。但是 wisdom keep you, wisdom keep your life. 而只有真正的智慧能够使我们保守我们的什么生命本身。所以麦弗尤·亨瑞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 We should not pray so much for the removal of the affliction as for wisdom to make a right use of it.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总是讲，主啊，把这灾难拿走拿走拿走吧，你反倒更应当，主啊，你是我这种灾难，是我这个痛苦，到底是为什么呢？到底是让我学什么功课呢？那美国现在的处境，教会现在的处境，我们个人现在的处境，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苦难中学到功课？你在苦难中学到功课的时候，苦难才是化妆的祝福。如果我们在苦难中没有学到功课，那苦难永远是咒诅，永远是刑罚，永远是审判，永远是苦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应当向上帝求。为什么向上帝求呢？因为上帝厚赐一众人，这众人是知所有的人啊，不光是牧师长老，不光是男人女人，我们向上帝求，上帝都赐给我们智慧，而且上帝也不斥责人。当我们真正向上帝求智慧的时候，上帝也必要什么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继承国王大卫啊，然后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所罗门你要什么？所罗门说，求你赐给我什么智慧，好使我能够判断。所以弟兄姊妹，连所罗门这样的君王他需要智慧，智慧的核心在能够判断。当然对于所罗门来讲，判断案子，判断国情，做出正确的抉择，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判断力的。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在第六节讲的说，那怎么求呢？只要凭着信心求啊，一点不要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弟兄姊妹，如何向上帝寻求智慧呀？啊，这个方面我们新教，尤其是我们是越正统的，越追求敬虔的，我们倾向于更多的是认可教义上的因信什么称义。但是这个信心啊，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果效。信心不光使我们得救，见到信心祷告，上帝还赐给我们智慧，见到信心祷告，上帝还可能赐给我们什么医治。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改革宗教会中，我们很少讲 healing 或者 face healing， 说信心性的医治。但是圣经中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中有三段讲到这样的经文啊，大家回去更多的查考。我们看到有一个百夫长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那耶稣说我去，但百夫长说，主啊，你不要去，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什么得医治了。所以耶稣对百夫长，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他的仆人就什么好了。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在第九章的22节讲到一个患有血漏的女人啊，12年花尽的钱财治不好，但是他握着耶稣的衣裳穗子，经文上讲，因为他心里说，我直播他的衣裳穗子就比什么痊愈。耶稣转过来看，女儿放心吧，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然后我们呢有一个女人的女儿被鬼附着，是一个假男妇人，那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主要是为以色列人来的啊，他有特定的范围的啊，耶稣说不是不是不行啊。然后那个妇人讲说，连狗都吃从他镯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主人啊， 哪怕我是狗，你也要可怜我，给我一点碎渣。你看这个女人谦卑到什么程度了？但是她这个谦卑是有信心的啊，她是不放的。耶稣怎么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她女儿就什么好了。全弟兄姊妹，我们因信诚义的人还要继续运用信心，继续发挥信心，继续借着信心向上帝求智慧，向上帝求医治，向上帝求出路。但是我们要本着信心求，我们要本着盼望来相信上帝必要成全。好，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讲到说，我们要警戒心怀二意的人，所以我们应当凭着信心求，一点不要疑惑啊。这儿讲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说心怀二意的人，这个心怀二意啊在现代心理学中就是精神分裂，就是双重人格。然后在希腊文原文的时候就两个灵魂。所以我们看到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啊都没有定见。兄弟兄姊妹，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没有主见啊，没有定见啊。你到底要什么？你这个工作你想取得什么目标？或者你到底想做什么啊？你这一生一世我在什么方面能够帮助你？或者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哎，牧师我怎么为你祷告啊，弟兄我怎么为你祷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心里要有一个主见，你要有个定见。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主见和这个定见是基于对上帝的什么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主见没有定见，别人想为你祷告就不知道你求什么，别人想帮助你我在哪个方面帮助你啊。所以一个没有定见的人就像海中的什么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啊，最后是一事什么无成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心怀二意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有对主忠心，我们真的是信靠主啊，信靠耶稣，信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应着对主忠心，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啊，在我们的教牧关系上啊，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也要有一定的什么哎忠心。那我们就看到很多夫妻关系啊，我靠着主的恩典，我辅导很多夫妻啊，有的夫妻啊结婚一两年啊，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啊，也不知道对方的背景啊，也不想让对方讲，然后最后说，哎，王牧师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啊，我们离婚吧。我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的？这叫结婚吗？啊，这就叫睡在一起了，然后不想在一起了就要离婚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人啊，没有真正的归属，没有真正的忠诚啊，也没有真正的什么委身。所以如果一个夫妻啊两三年就离婚了，那从来谁也不认识谁啊，这是厌倦啊。一个教会来一次来两次就算了，那从来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教会，从来没有真正的委身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心怀二意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啊，使我们确确实实的信仰上要忠诚啊。当圣经讲到你小信，信是指 faithful 啊，不是指一般的感觉啊，不是指一般的角色，那是在上帝面前什么立约的。我们与上帝有约啊，夫妻之间是一个生命什么之约啊，好朋友之间也是有一个啊生命啊之约。F.U. 亨瑞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讲啊，所以啊，一个真正有定见的人啊，他要对永恒的事情啊，对属灵的事情啊，要牢牢的定制于上帝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在痛苦中就会增加智慧啊，这样我们在祷告在灵修中就会有火热啊，这样不管试炼多大，不管反对多大，We'll be superior， 我们就会超越，我们就会胜过诸般的艰难什么 困苦。所以弟兄姊妹啊，为让我们啊更多的凭着信心求，不光是向上帝，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中，我们都要靠着主的恩典啊，要有信心。好，最后，在百般的试炼中寻求上帝赐给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并承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经历百般的试炼，包括主耶稣基督，他也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被人辱骂啊，被门徒抛弃啊，被亲友嘲笑啊，被比拉多冷漠啊，然后啊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他常经忧患啊，啊甚至心里忧伤什么致死。难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我们受的羞辱，我们的沮丧啊，能够胜过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苦难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中不要想我们自己是冤屈冤屈，我们更要想耶稣基督，他也受了百般的试炼啊。第二个方面，在百般试炼中，我们需要在忍耐的美德上不断长进啊。上个礼拜天啊，东辉长老我们带领我们啊教会的啊祷告会啊，要分享到忍耐这个主题，分享到希伯来书中讲的，我们具有这么多如云的见证，所以我们应当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什么忍耐啊，奔那前头摆的什么路程，连耶稣基督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眼前的什么羞辱。如果一个人在眼前的羞辱中，如果一个人在眼前的苦难中，如果一个人在眼前的痛苦中，总是哭啊哭啊哭啊，不能够开心，不能够抬头，这人是必死什么无疑的。说求神怜悯我们，是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在忍耐的美德上不断的长进。第三个，在忍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切切的寻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啊，尤其是在教会不能够正式开放这段时期啊，转眼已经将近半年啊，是否八月份能够重新开放啊，是否九月份能够重新开放啊，我们有阿瑟牧师啊，东辉长老还有其他几位执事啊，包括长老会也一直在讨论到底是什么是适宜的时间再重新开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凭着信心求啊，在这段时期，在这段空前孤独的时期啊，空前难过的时期啊，在这段甚至美国的这个教育的停摆，孩子都闷在家中啊，教会也停摆，教会也不能够进行公共聚会啊，大多数其他的社交场合也都停下，甚至一战二战冷战也没有，美国人也没有遭遇这么大的困境和挑战和试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试炼，不是一般的挑战，不是一般的苦难，那是20世纪21世纪有史以来美国遭遇的最大的挑战。那美国一战二战也不能够停止生产，也不能够停止做工啊，那教会也不能够停止敬拜啊，啊，然后叫学校也不能够停止上学，但是现在就停摆了。所以说目前我们处在一个空前的挑战之中，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只是觉得自己难受啊，但是你要想一想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要想一想我们整个的教会体系，要想一想整个的美国那么多人失业的，那么多人不能够工作的，你要想到美国的 GDP 这一年就要下降30%多，哇，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目前面对的试炼不是一般的试炼的，所以我们要在百般的试炼中怎么有大喜乐，怎么保持乐观，要忍耐，但是更要祷告，更要寻求神的什么面，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不管我们在个人、家庭、教会、国家，还是中美关系，还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我们都要求主，求你赐给我什么智慧。所以最后我们仍然用这段祷告来结束啊，这段祷告是著名的，我就不晓得怎么翻译。 Serenity， Serenity 是指保持理智，保持清醒啊，理智和清醒给人带来的是安宁。不要因为苦难发疯，不要因为苦难发狂，这个发疯发狂、狂躁或者是抑郁，基本上都是疯狂的性质，都是 disorder 的性质。只要在苦难中保持安静安宁， 保持明智啊，这个也是一个改革宗师家尼泊尔讲的啊，主啊，仁慈的上帝，求你赐给我们安宁之心，让我们接受我们现在不能够改变的一切，上帝的掌权，但是不是我们掌权，不是美国掌权啊，不是美国总统掌权，赐给我们勇敢之心啊，让我们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一切，但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之心，让我们明了什么是能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好，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谢谢大家。